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刘佳音。在星期天的时间问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每一天无限飞行号的节目呢，能够坚持准时在这个时间段和听众朋友一起起飞出发，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坚持啊，如果你是只是坚持听一两次的话，这不算是坚持，那人人都可以做得到。但如果你每天都听的话，这个真的是坚持了。
是，坚持做一件事情呢，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难哦。
但是放弃一件事情呢，很容易的事情，对不对？
是。不过有些人放弃那个赌博就比较困难了。
哦，所以
上个瘾嘛。
被捆绑的一件事情，或者说你认为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就不容易放弃，你就想坚持，哪怕它是不好的事情。
就是，但如果说你要放弃一个，比方你学钢琴，或者说学这个小提琴，放弃的话很容易啊，很多人学两个月就放弃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到底是坚持还是放弃呢？就看那件事情你认为它重不重要。
嗯哼，对。
如果说这件事情你认为它很重要的话呢，其实那一种坚持的力量呢会来得特别大。
嗯，
从小到大，罗文辉，我想问一问你啊，你坚持做最久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
坚持最久的事，
其实答案特简单。
哎，不是啊，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坚持有的事情，我是做一段时间就停下，就再继续做，现在还继续做。比方弹吉他，就是我其实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弹，到现在我还在弹，但也弹得不好啊。那算不算是坚持呢？
我就
中间断过一段时间。
你一定是这么努力认真的在想这件事情。
啊、
我刚才问你的是坚持最久的一件事，就是罗文辉，你做人呐、
这也算是个问题吗？做人当然不需要坚持，本来就是人嘛，干嘛要坚持呢？
哪里，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很困难的事情，很挫折的事情，很棘手的事情的时候、
哦、
其实我们也会有那一种想放弃的，
不想活下去。
对，
嗯，
那听到没人爱的女孩陶丽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在当中听到她生命的坎坷啊，起伏跌宕，在她自己命运的当中呢，遇到了很多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嗯，
但是来到今天，已经到了没人爱的女孩大结局了啊！今天是这个广播剧的最后一集，第40集，
压轴了，
压轴好戏。到底呢，陶丽她在生命当中还是？继续坚持他生命里面神放在他生命里的那个使命，还是说遇到了种种的困难，在故事结局的时候他产生了放弃的念头呢？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听一听这个美丽的故事的大结局。
好，一起来听没人爱的女孩压轴篇。
他和母亲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他和妹妹坐在同一张餐桌上，但他的心却是孤单寂寞的。
我也渴望被爱，我要找寻幸福。
请听没人爱的女孩陶丽的故事。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没人爱的女孩陶丽的故事。今天是陶丽的故事最后一集的播出。 上回我们说到，陶丽和她的丈夫罗埃德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新几内亚的巴里姆山谷。七年来，他们曾经在那个山谷付出了相当多的心血。巴里姆山谷位于丛林区，四面环山，历世历代与外界隔绝。他们是第一批进入山谷的宣教士，经历了许多的危机艰难，甚至有几次丧命的危险。山谷的土人对他们曾有很大的戒心，拿他们当入侵的敌人。在这种言语习俗不通的情况之下，要传道谈何容易呢？因此他们只有尽力的耕耘。正当土人对他们已经开始有了向心力的时候，问题来了。两个孩子为了读书必须离开山谷到外地求学，孩子们的情绪一直不稳定。有一天，老大奔尼还偷偷地离校出走，他们这才察觉事态严重。做父母的对儿女仍然有一份照顾的责任。再说山谷已经增加了不少宣教士，他们也可以放心地隐退了。陶丽之所以那么在意孩子的情绪，是因为自己从小就尝尽了没人爱的孤苦滋味。小时候连母爱都遥不可及，从小到大心头一直蒙受没人爱的阴影，他不愿意儿女受同样的苦。就这样，一家人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新几内亚。回到美国休斯顿不久，罗埃德、陶丽就投入了紧张又繁忙的牧会生活。尽管从此接触的是自己的同胞，不像过去在巴里姆山谷那样处处要顾虑言语的表达，可是事实上在自己熟悉的人际关系中要与人分享信仰的好处也不是容易的事。当人的生活在安逸的环境里久了，心也往往没有空处容纳信仰。因此罗埃德和陶丽需要用心地面对每天所接触的人事物。三年来，他们不时会接到新几内亚的消息。这是1962年冬天的一个黄昏。
陶丽，快来，信，达兰寄来的。
真的？信上怎么说？
有你意想不到的两个好消息。
好消息？哎，我看看，我看看。
罗埃德，陶丽，你们都好吗？我们都很想念在这儿与你们同工的那段时间。或许你们也听说了，巴里姆山谷的福音施工正欣欣向荣。
太好了，太好了。罗埃德，达兰说海提戈马营地他们的情况很好。哎，
别急，往下读，好的还在后头呢。
奔尼在吗？阿加拉威要我带给他一句话。奔尼，我决定听你的，我要信耶稣了。如果奔尼不在，请你们务必记得把这好消息转告他，他一定很开心的。记得以前他跟我提过许多有关阿加拉威的事，他说阿加拉威是他最好的朋友，他一定要求主耶稣救他。主终于成就奔尼的心愿了。阿加拉威也很想念你们六位，受洗那天他还跑来找我，求我一定要把这好消息通知范史东先生和妈妈。你们知道了吗？阿加拉威是巴里姆山谷第一个接受基督的丹尼族人。
阿加拉威信主了，太好了，感谢主。
对啊，继续看，还有一个好消息呢。
记得亚麦克吗？那天你们一家人登了飞机以后，他曾经很伤心的一个人跑到一棵大树下去痛哭。最近他也受洗了。
亚麦克，哎，亚麦克，你终于信主了。
亚麦克 为人还是那么的热情，一高兴就想抱人。被他拥抱过的童工虽然都很高兴，但也很伤脑筋呢，都无法忍受他身上那一层厚厚的猪油味儿。对了，杨麦克要我跟你们说，范史东先生、范史东妈妈，我们现在已经在基督里合一了。
达兰在信尾究竟写了些什么？这时候陶丽已经无法读下去了，因为她看也看不清楚了，眼泪已经使得她视线模糊。多年来的等待，多年的心愿，就在这一刻满足了。不久，陶丽很清楚地看到另一个从上帝那里来的使命。这新的使命是医治和他一样饱受没人爱阴影苦害的心灵。不管被邀请到哪儿去做见证，散会后总会有人来找他诉苦，求他帮助。就像这一次，他应邀出席一个联合退休会，主办和参加聚会的都是一些妇女，他担任两堂聚会的讲员。陶丽讲完第一堂，回到讲员休息室的时候，正想静下来预备明天第二堂的讲章。
门没锁，请进。
对不起，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你。
不要紧，请坐啊。请问您是？
我在一所圣经书院负责女生部。
哦，那您是妇女部的院长喽？
不敢不敢。
过去我读圣保罗圣经书院的时候，我们都是这么称呼的。请问您有什么事儿吗？
我听了你今天这一堂讲的，我的心里很受责备，因为我一直不能够像你那样轻易的原谅从小苦待我的人，尤其是我的妈妈。我恨透她了，你知道吗？这一直是我心中的毒瘤，谁也不知道我有这颗毒瘤。像我这样的人怎么配当120个女神学生的辅导呢？我心里充满了仇恨跟寂寞，常常一个人沮丧的痛哭，没有人爱我，连妈妈都不要我，把我丢下一个人跑了，也不管我的死活。万事都是母，你说我还有救吗？
当然有，主怎么恩待我，同样也能恩待你。你刚才说我为什么可以那么轻易的原谅苦待我的人，尤其是我的妈妈。亲爱的姐妹，你知道吗？谁都没有办法轻易的得胜，当然我也不例外，因为我不是圣人，我也是在罪恶当中被主拯救、被主拣选的，跟你一样。我也恨过许多的人，尤其是我的妈妈。今天你也听到了，他甚至禁止我在别人面前叫他妈妈，只准我叫他名字。你想想，我能不恨吗？感谢主，后来我之所以能够得胜，不再恨他，是因为我抓到了一个秘诀。每一次当我心中的毒瘤在作怪的时候，我就开始赞美。
赞美？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听啊，当我赞美不下去的时候，我就开始数算主在我生命里面做的事。比方说，小时候那么苦，那么孤单，神竟然让我长大了，四肢健全，还拣选我成为一个基督徒，又让我当宣教士，又有一个好丈夫，一对好儿女。哇，我越想越快乐，越想越快乐，这样我就能够毫不费力地来赞美神了。很奇妙啊，一赞美，心中的苦毒就不见了。所以啊，姐妹，你也可以试试看，集中你全部的注意力去数算你所蒙受的恩典，然后为你所领受的每一样好事来赞美感谢神，好吗？
好，我试试看，谢谢你。
我参加过无数次的退休会，我觉得这次给我的帮助最大最深。尤其昨天晚上讲员所给我的教导，他教我学会为神在我身上做的每一件好事感谢赞美他。昨天晚上我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和神说话，我不断地赞美他，因为我列出的单子太长了，这是我3年来第一次有这么美的感受。所以现在我要以一首歌来赞美神，同时也感谢这一次大会为我们请的讲员范史东师母。
让我向你述说主耶稣的宝贵，他是我忠心朋友，永不改变。
没人爱的女孩陶丽的故事到此全部播送完毕，谢谢您的收听。亲爱的朋友，祝福您的人生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坚强茁壮，跟这位女主角陶丽一样，荣耀造物主并造福人群。
无朋友相助这样远，无人像他能把我罪恶全赦免。主爱我何等大哉。向你述说主耶稣的宝贵，他是我忠心朋友，永不改变。让我向你述说他如何改造我，无人像他救我脱离重罪链，无人像耶稣这样。像主这样忍耐，无人像他能把我罪恶全赦免。主爱我何等大哉！当我陷在最终是主来寻找我，那时我心中充满失望痛苦。耶稣用慈爱大能般庇护住我，引导我走那永生公义道路。无人像耶稣这样爱过我，
亲爱的朋友，或许你正在经历许多的艰难，但我们所信靠的神，他就是你的藏身之处，他必保佑你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环绕你。你现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一个陪你突破限制一同飞行的节目。听过了陶丽的故事之后啊，我这个心情还在飞行当中。到底呢，她为了她的两个孩子回到自己的国家去，是放弃了她的宣教生涯呢，还是说她继续坚持神在她生命当中的使命呢？
很难说。我认为作为一个宣教士呢，他是本来就从自己的国家到别的地方去做宣教工作嘛？
是。
那么到他退休了，或者年纪大了，就回到自己的家乡，我觉得没问题，很正常啊，都是这样的。
对，而且呢，其实他们在服事的上面并没有停下脚步，而且呢是在不同的侍奉岗位上面呢，去再继续神让他们在当中所做的事，
对对对，
让他们能够呢好好的去服事另一批有需要的人。
对。所以是很正常啊，这个宣教士他们的侍奉的生涯其实是没有断的，但是呢他们只是回到自己家乡换另外一个岗位而已。
对，所以这个坚持呢还是要继续下去的，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们呢看到一则新闻呢，我觉得其实也挺有意思的。讲到这个坚持呢，刚才我们说陶丽他们坚持神放在他们身上的大使命啊。那我们也看到呢，这样的生活当中的一位在火车站的站长呢，他也有着另一种的坚持，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呢能够从一些小小的细节里面感受到他身上的那个大使命。
对了，说到他的坚持呢，这个文章的题目就说了出来，就说了他每天30,000步啊，走路这个脚步这个步啊，每天30,000步，还有40,000句话。守护旅客
是每天走30,000步呢，可能有一些人说，哎，这个不太难呢，我天天锻炼身体也能做到。但是每天说40,000句话，轮回你跟我都做不到啊！
就是、
虽然我们也是在麦克风前面，
很多了，40,000句，真的。
真的，这个呢，就是北京南站啊，北京火车站南站的客运值班主任呢，江南嘴里面常说的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呢？这40,000句就是：您好，您的票检查一下，小心台阶，注意安全，请慢走。
对了，因为他每天就说
重复着说这句话，
重复，其实真的有点闷了，但是他就是坚持啊。
哎，为什么呢？同事说啊，说江南呢，这个人呢，对旅客好像亲人一样，对同事呢好像家人一样。平常呢在火车站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人流量特别大，一般情况下呢，我们给旅客的解答呢，也就是解答完他的疑问就到下一个人了。比如说人家说，哎，轮回请问一下啊，那个这辆火车啊走了没有，那我们说走了，
刚刚开了
啊，就完了。
完了。
但是呢他却是很不一样，他呢会很 仔细的、很详细的给客人解释，并且解释的同时呢，他用余光啊还看着那个客人，比如说给他指的那个道，他走的对不对呢？让他向前走，再向左拐，再向右拐，他走的对不对呢？他扫一眼他就知道那个客人听懂了没有。
就是啊，原来呢，这位江南呐、啊。他呢在军队里面是受过训练的，
是、原来当过兵啊，
当过兵，所以呢他就学会了一个担上这个担子啊，一个责任感非常重。那么跟一般人相比呢，他就更能够坚持啊，吃苦啊。那么退伍之后呢，江南就想，哎，在部队的训练呢，应该可以应用在日常的生活里，所以呢，他就一心想，到那些基层一线啊，做服务岗位上面去工作。
对，
结果呢，真的如愿所偿了，他被分配到这个铁路系统的基层一线工作。那么一干呢就干了六年。
对，江南他自己就说，他说无论春夏秋冬啊，在车站工作呢，只有忙和更忙两个季节。他们甚至于呢连吃饭呢都没有时间，这个吃饭的时间也是用分钟来计算，不是用小时来计算的啊。每一天在这样的节奏底下呢，他就说，他说其实旅客外出呢不方便，赶火车又着急，所以啊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那在铁路上工作了这些年呢，他就学会了在分散的注意力当中集中，在集中的注意力当中分散。你明白明白这句中文吗？
非人哲学性啊。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能够仔细的观察人的需要。
是、没错。那么在这么众多人的需要当中呢，他要集中精神，但是集中精神的时候还要顾及到其他人的需要。
对、
这个就是他心里面牵挂着旅客的需要。
这个江南呢，他负责的检票口呢每天有30趟车，每趟车呢有大概1000人左右，加上就接车啊、指路啊、解答旅客的疑问啊，粗略的算一算呢，这他就知道，哎，每天最少要说4万句话，走3万步的路，他说呢，哎，达不到这个量，就是没有把工作完成。
那我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在您的生活当中在坚持一件什么事情呢？无论是陶丽她在生活当中上帝给她的使命，还是这一位江南在火车站的站长，他呢在3万步的路程当中，在4万句话的对答当中呢，让旅客能够有一个安心的旅途，是不是这一些的坚持能够让你和我的生活里面呢也能够啊开启一些亮光，让我们呢能够把一些即将要放弃或者很想啊，正在灰心当中想放弃的这些事情能够继续努力坚持下去呢？
对，最难坚持就是这些重重复复很平淡的一些动作或是话语啊，这样的坚持真的很难。但是如果你知道原来你说这些话或者是做这些事情能给人带来很大的帮助的话呢，值得坚持下去的。
那我们下个星期坚持我们的广播剧《没人爱的女孩》好不好？
是另外一个广播剧，新的是《戴德生传》。
对，新广播剧《戴德生传》呢，在下个星期即将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希望呢您能够在当中呢开始另一段的坚持。
好，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不求。